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05，页数第111页。从第五份讲义开始，是对于分别戒品的出门分别，主要的对象是以18戒来去谈，是有见无见，有对无对，善恶无忌等性，总共有22门。在讲义的111页是谈到有关三性门中，18戒除了8项是无忌之外，其他的10戒呢，都通三性。那8项是指眼耳鼻舌身5色根，还有香味以及触这3境。那其余的10戒通善等三性。这一段文里面谈到有关法界的部分。那法界的内容包含有无表色，有心所法，有不相应行法，以及3种无为法这4项。在上一周的课程提到说，以阿毗达摩，也就是部派佛教的看法，有10个心所被称为大地，大地法。那大地法的定义，它的意思就等同于大家所熟悉大圣唯识学所说的5种片行心所。意思就是说，只要任何的心王或者是心所升起的时候，以阿毗达摩来讲，以部派佛教来说，这10个心所都会伴随而生。也就是说，只要有精神层面的活动，有10个心所必然会聚起，必然会聚起。那这10个心所其实就是大圣唯识学的5片行加5别境。好，那这10个心所中，它的性质本质来说是无忌性，但是呢，如果它跟善心所同时聚起的话，那么这10个心所也就成为善性。同样的，如果这10个心所与恶心，与不善性的心所聚起的话，那么它也被感染成不善性。所以在心所法中，因为有这种相应的关系，它本身有可能是善、恶或者是无忌性。那当然有些心所它本质就是善，它的本质是善，因此它不会跟不善的心所聚起的。比如说什么呢？请看到注脚51，讲义111页注脚51，刮胡一内文中引文的2行提到说，于法界中善有4种：一、自性善。他举了几个心所作为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无贪等3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这3种善根。另外的例子呢，他举了惭跟愧。这2个心所它是只有在善心的时候才会升起。那当然还有其他心所，也是唯有在善的状况之下才会升起的，比如说信、精进等。在光记这边只是简要的提，比较耳熟能详的，大家所知道的。好，那反而言之，自性不善的， 心所呢，请看到往下两行，于法界中不善有三，第一种是自性不善，意思就是说这些法它的本质就是不善性的，你无法去更动它。那他举了三种不善根，就是贪嗔还有愚痴，以及无惭跟无愧。那无惭跟无愧它是必然与一切的不善心聚齐的。好，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心所有某类它本质是无记性的，但是呢它因应所相应聚齐的其他心所而会改变自身的性质。那这是从相应的角度来讲，但是有某类的心所它本质是善或者是不善，那么它的本性是不能被改变的。因此说，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禅这个心所升起的时候，不禅的心所就必然不会同时一刹那聚起，两者之间的性质是矛盾的。当然在心所法中有些性质矛盾的，不只是以善不善这样来做区分，往后我们还会看到聚摄论会讨论其他看似矛盾的性质，但是呢在阿毗达摩中却允许它同时聚起。以世亲论主他认为说这个就只能代考了，他认为这只能代考。举个例子来讲，他认为说作意跟行舍这两个性质作用应该是相违背的，但是呢却允许他聚起，却允许他聚起。那他认为这个呢只能代考，没办法透过道理上的叙述来去圆满。好，关于心所法的性质问题呢，就再利用一点时间做说明。上一周我们最后是谈到讲义的113页有关戒系门，依着三戒的系服来判别18戒中哪几项是属于欲戒系，哪几项是属于色戒系，哪几项是属于无色戒系。那么欲戒所系的18戒都符合条件，都符合条件。那么色戒所系的呢，在18戒中要除掉四项，要除掉四项，也就是香跟味以及鼻跟舌这二事。为什么要除掉鼻跟舌呢？理由是因为没有所缘境的关系。那为何所缘境中色界系要除掉香跟味？主要是因为香味这二境它必然与断食有关，然而断食是唯有欲界系才有的，离欲者是不需要这个断食香味来受用来滋养，所以色界的友情呢是不需要有香味这二境的。好，那么隐身的问题呢，接着在讲义114页，有人就质疑了，如果说没有香味，色界系中没有香味二境的话，那么照道理来讲，能缘取的根鼻根跟舌根也应该要没有。所以论文是讲说，若尔鼻舌彼因非有，如香味尽彼无用故。那这边的鼻舌是指根，是指鼻根与舌根，在色界中应该也是没有的，就像香味一样在色界是没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没有所缘境，所以鼻舌二根呢也不需要，也应该不起作用，就像是相对的是一样。那所以他认为色界的友情因为也用不到 以鼻舌二根来取香味二境，所以色界系应该也不需要有鼻舌二根。好，那事实上当然是色界系的是有鼻舌二根的，这个是结论，请大家先知道。道理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有两家的解释，第一家的说法跟论主释亲的说法理由个别是什么。好，请看讲义的科判小 B 第一十四，他说不尔，二根与彼有用，那用途是什么呢？为起言说及庄严身。这一家的说法认为鼻舌二根在色界中仍然是有作用的，因为呢它能够以舌根来起言说，甚至呢能够庄严我们的色身，如果没有鼻舌二根的话看起来就是有缺陷不庄严，所以它以这两个理由来去成立。好，那接着看提问者的直难，若为言身及起言及起说用，但需依处何用二根？他的问难直难其实是很有道理的。这边所谓的依处是指鼻舌二根所依止的处所，也就是我们所谓外在的器官，比如说鼻子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所能看到的，或是所能触碰到在我们脸上的这个器官叫做鼻根的所依处。那舌根的所依处就是指我们的舌头啦，我们看得到的舌头。他认为呢，其实只需要这个根的所依处就可以庄严外在的色身，以及我们在谈话的作用其实也是靠的所依处，并不是靠的根，并不是靠这种近色的根。好，那他这样的一个反问其实是很有道理的。那我们来看怎么去回复呢？回复提到，如无难根亦无依处，二根无者依处亦无。好，他的反诘就答是说，就像没有难根一样，那么也同时呢就会没有依处。他的意思就是说，根有根存在呢必然才有所依处，如果没有根的话，那么也就没有根的所依处了。那么在色界中呢是没有难根的，当然也没有女根啦，色界的友情没有男根，那 同样也没有女根。那至于要怎么说他们是丈夫相，这个往后会提到，但是先有这个认知，色界的友情它是没有男女二根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等一下看释亲论主会说明。那这边的理由是说，有根才会有外在的根所依处，那如果没有根的话，所依处也必然不会存在。那么这一家的说法呢，它是以难根来作为举证说明。好，所以同样的道理，跟难根同样的道理，那么鼻舌二根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依处也就没有了。那么因此呢，不能说只要有依处而没有根，因为两者必然是什么？同时伴随有的，同时伴随有的。所以他以这样的理由来成立说，这种鼻舌二根、近色根虽然看似看不到，但是呢确实是有需要的，因为他有根的存在，依处也才能够存在。好，那么接着呢再来看直难者他怎么更进一步的反驳。好，论文提到，于彼可无难根依处，彼无用故，鼻舌依处彼有用故，离根应有。 好，他的反驳是说，在色界的有情可以没有男根外在的依处，为什么呢？因为色界的有情男根的依处是没有作用的，哦，没有作用的。但是呢，鼻舌二根的依处在色界的有情，因为有发，可以有作用发生，所以不能以此来去力同男根，以男根的依处。所以说鼻舌二根的依处可以离根而有，因为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有作用，所以有存在的必要，有存在的必要，有存在的必要，不能以男根以及男根的依处来去力同，两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啦。男根依处是无用的，在色界有情，但是呢，鼻舌二根的依处因为是有用的，所以情况不同，可以离根而存在。好，那么再看旧缘，有虽无用而有根生。好，举个例子，如处胞胎定当时者，有虽无用而非无因。好，他的回应是说，虽然没有作用，但是呢还是有在某种情况下根仍然会升起，虽然升起之后它没办法产生原本应有的作用。什么例子呢？他举例子是说，就像还在妈妈的母胎中，那虽然已经有六根的升起，五根的升起，但是呢它可能会早夭，会夭折，所以它可能还没办法什么依着眼根来见色，依着耳根来闻声等等，所以它虽然已经有根的升起了，但是呢你们能不能产生作用？不能，因为它会早夭。好，所以他举这样的情况呢来去证成说，不一定是因为有用所以才会升起，意思也就是说，在上面小一难的地方，他认为说是什么鼻舌依处是因为有用，所以他的情况跟男根不同。那么接着在反难，就是说也有一种情况是没有用的，仍然根还是会升起，所以依处也可以升起，所以他们都是互相找对方可能怎么样在论理上不圆满，或者在甚至实情上可以去指难对方，让对方的论点产生矛盾之处来去做反驳。当然这个都是在理论上，或者甚至引用了力敌共许的一些事实来去指难对方。好，那么因此呢，这一家的说法呢，他就最后说，因为他仍然是有升起的条件原因，所以呢即使没有作用仍然还是可以升起。好，那么在讲义的115页，接着提问者就质疑说，那你所说的因是什么？所以他论文提到，彼从何因得有根起？那么也就是接续的上文回答，因为认为虽无用而有因而得生。那么这个因，这个条件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一师的回答就说，于根有爱，发殊胜业。意思就是说，因为色界的有情对于他的色根，五色根，这边当然主要是谈鼻跟舌啦，那么对于他的这个色根呢，因为还有爱着染着，所以呢有惑而造业，那么就会感得外在的这个果报，所以能感得鼻舌二根升起，当然也有他的根所依处。好，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因，于根有爱，就是令根虽无用而得升起的条件。 好，那么接着呢，论主就来直难了。附带一提啊，论主以理难，这个是依据的光记还有神态的具色论述所写的，但是在宝述就是法宝的具色论述呢，他只认为这段是直难于根有碍发殊胜业，那是不是世亲论主所提出来的就不一定。所以古德怎么去判设具色论文，哪一段是哪一师或者哪一位所讲的，古德也有不同的看法。好，那我们科判是依着光记，就是普光的具色论记而下的内容标题。好，请看论文。若离净爱于根定然，彼离净贪应无彼舍。意思就是说，如果色界的友情能够远离境界所缘境，这边的所缘境当然是指什么香跟味，因为我们主题是在探讨有没有鼻舌二根，所以这边的境当然原则上更准确可以是说香味二境，但是从理上来讲当然也片含了其他的五境。意思就是说，如果对所缘取的境界这种爱染执着能够远离的话，那么对于根能缘取的根呢，也必然能够远离爱染执着。好，所以这就是若离净爱，就是对于能够远离对境界的爱染执着的话，那么同理对于根的爱染执着呢，也必然能够远离。那么因此在色界的友情，它已经远离了对香味二境的贪婪，那么照这样的道理来讲，它应该是没有什么鼻舌二根的。前面若离净爱于根定然，这个是先给一个公式逻辑，你不能去违背的一个道理。那么后面分号的后面是举事实，是举事实，因为色界的友情已经离开了香味二境的贪婪，所以按照前面的逻辑道理，那么色界的友情应该是没有能缘取的鼻舌二根的。好，那么请看到第二行，或因许彼难根一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假设你不允许说离开了境界的爱染，根对于根的爱染也能够远离的话，那么你应该允许色界的友情有难根升起。为什么呢？道理就是说，因为色界的友情已经离开了欲染，对于男女欲的爱染，但是呢它有没有难根？事实上是没有的，对不对？然而如果你认为说离开了对于男女境界欲的爱染却可以有根升起的话，那么它的难根应该是要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前面先有第一行，先有一个定义，这个不能违背的道理，就是若离净爱于根定然。同样的，反而言之，假设你不承认这个道理的话，意思就是说，你认为离开了境界的爱染，根的爱染不一定会离的话，那么他第二行一开头就是举难根来去反驳，色界的友情必然远离了男女境的爱染，对不对？那么离开了爱染，如果根还可以升起的话，那么照道理色界的友情应该有男根或者是女根，对不对？如果你违背上面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不能违反的道理，所以他的或因许彼难根一生是这样的一个反驳，是这样的一个反驳。 也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反驳来让你来让前面的这一家回答去承认说离境的爱染，那么必然对于根的爱染也会远离。他举南根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好，那么若未不生有丑陋者，阴脏隐秘，何容丑陋。好，那么他的意思是说，假设你认为色界有情没有南根升起是因为南根丑陋的话，好，那么他举佛的三十二相中的什么马鹰长相，他说这个是贵为佛的三十二相，是庄严的三十二相哦。那怎么可以称为丑陋？如果是丑陋的话还能被称为是三十二相吗？不行，好，不行。好，所以意思就是说，既然色界的友情它没有难根，不是，那么原因呢不会是因为丑陋的关系，原因必然是因为什么？对于境界的爱染已经远离了，所以才不会有难根。那以这样的一个道理来去证成说，来去证成说，色界的友情对于境界，对于香味二境还有鼻舌二根的爱染应该也是远离，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会造成鼻舌二根是不能升起的。然而这样的一种事实，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跟事实是相违背，那以此来去反驳第一师回答说于根有爱发树生业。好，接着看论主以理难的第四行，又诸根生非有有用，若有因力无用一生。难根与彼虽为丑陋，摄取有因与彼因起。那么这一段文呢，是他依着第一师的一个理由来去证成说，照你所成立的理由，南根也有可能可以升起。也就是说，在讲义的114页最后一行第一师是不是讲说有虽无用，但是呢只要有原因就可以升起吗？所以在讲义的115页倒数第三行，他就说如果根生起不是因为有它发挥的作用才能够生起，而是因为只要条件具足，即使没有作用也能生起的话，那么南根在色界虽然丑陋，那么只要有相对应的条件，那么南根即使没有作用也可以生起。那这个是可能性当然是与事实相违背的，因为色界是没有难根，色界有情是没有难根的。好，所以最后论主以理难呢就总结说，那么难根在色界呢是没有的，那么以这样的道理来讲，鼻舌二根也应该没有咯，事实上是应该要有的，事实上是应该要有的。所以论主很厉害，以对方的道理来去反驳他这种叙述中的缺陷。好，那请看到116页，接着呢第一师就引大家所认许佛所说的契经内容作为反证， 作为反证、反驳以及证成自己。请看到论文，若尔变为气境所说，彼无知缺，不减诸根。也就是在经中呢，有提到色界的有情呢，它是在诸根圆满，没有缺陷的。那么相对应的经文，请看到注脚79刮胡一，引用了中阿含的婆罗婆堂经，这是佛告诉一位比丘说，若有众生生黄玉天，彼于其中妙色一生，一切枝节诸根具足。重点是在这一句。那么黄玉天呢，是二禅天中的其中一天，一般我们可能会称为光阴天啊，光阴天。好，因此呢，在佛所说的契机里面，有举证说，在色界的有情，它的枝节诸根是无缺陷，是圆满具足的。那如果你认为鼻舌二根没有的话，就违反了契经所说的。那论主怎么去会通对方所质疑的反难呢？请看论文 K 的下面，随彼诸根应可有者，说为不减，何所相违？若不许然，难更应有。好，那么释经的意思是说，契经所讲的一切枝节诸根具足，并不是说所有的根都有，而是说在色界有情应该要有的就有，那应该没有的呢就不能有。所以说是随彼，就是随色界它的诸根应该需有的，说为不减，经文中说为具足不减，所以是不相违背的。好，那接着下面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不允许我这样做解释说明的话，那么难道色界的友情有男女根吗？答案是因为没有。如果你认为契经所讲的无知缺不减诸根是认为所有根都要具足的话，那么所有根中也包含什么男根或女根，那难道色界的友情有男女二根吗？事实上是没有的。所以经文中所说的具足不减，并不是说一切诸根都要圆满具足，而是说该有的有，不该有的当然也是没有。好，那么如果不像第一师这样解释二根是从有根爱来说明的话，那么要怎么去会通色界有鼻舌二根却没有所缘的香味二境呢？那请看到刮胡大悉论主显证。好，如是说者，鼻舌二根与彼非无，但无香味。这个是答案结果。那原因是什么很重要，请看，以六根爱依内生生，非依境界而得现起。意思是说，对于友情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的爱染执着，并不是依着境界而升起的，而是依着什么友情自身而升起的，跟外在是没有关系的，跟外在的境界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论主的正义跟讲义115页科判小哀 的第一行，若离敬爱于根定然，一不一样啊？是有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哦。前面115页对于根的爱然是跟境界爱然有关系，对不对？所以他说若离敬爱于根定然，也就是说如果你没办法离境界的爱然的话，你对于根的爱然也就无法设立。但是在论主的正义，也就是讲义116页，对于六根的爱然跟境界有没有关系啊？没有，他说非一境界，非一境界，也就是对于根的爱然是依着内生有情的自身而生起，跟外在的所缘境无关。好，这是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但是对男根不一样哦。请看下文，其男根爱依淫处生，淫处彼无，男根非有。那彼是指色界，色界的友情。那当然说男根也包含女根啊。好，那么他论文很明白的说到，对于男根的爱然之呢，这是依着他的淫处，也就是以男根来讲，可能就对象就是女众，这样的一种境界淫处而生起的。然而淫处呢，在色界是没有的，色界的友情一定是离开了，离开了这种五欲还有男女欲，才能够升到色界了。好，所以说因为色界的友情没有淫处这样的所缘境，已经远离断舍了，所以呢色界的友情当然也不会有男根，包含女根也不会有男女根。好，那相关的文呢，大家可以参考注脚80刮胡2，这是往后在分别根品分别22根的时候也会提到，那么色界有没有男女二根呢？那请看到论约，论约的第二行有色界如前框起来，有没有看到？请看到这一就是论约的第三行，除男女者，这边的男女是指女根与男根啊。好，那原因是什么？色界已离淫欲法故。还有第二个原因，由男女根生丑陋故。好，那么在往后的论文有提到，当然关键主要是第一个，色界已经离开了淫欲法，也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已经没有淫处了，所以它相对就不会有男女二根。好，那么注脚的论文接着有谈，那为什么在契经中会将色界友情称为是男生或者是男众或者是有大丈夫相呢？那么内文他有简要的做解释，他的所谓称为男生或具足大丈夫相，并不是以男根的有无作为标准，而是有其他的面相而展现的啦。就像我们会称佛为大丈夫，并不是因为他有男根而已，而是正是因为他所作所为他的功德等等是怎么样，是大丈夫，是称为大丈夫。好好，所以总结以上这一段论文最后117页结语，故于色界18界中为14种理得成立，就是以色界系，那么在18界里面要扣除了香味二境以及鼻舌二事，剩下14种。 虽然没有鼻舌二识，但是有鼻舌二根。原因比较特别，所以论主花了一段文来做诠释说明。会有这鼻舌二根，主要就是因为色界的有情仍然对于自身的爱染还无法放舍，无法断除，所以它会有相对应的根生起。好，接着请看117页刮胡三。五色界系在18界中唯有后三。后三是指什么呢？论文提到，无色界系唯有后三，所谓意法意识界。意就是指意界，法就是指法界，那还包含了第六识意识界。好，原因是什么呢？下文接着提到，要离色欲与彼得生，故无色中无实色界。好，这个先说明为什么没有眼耳鼻舌身还有色身香味触这十个有色的界。原因是因为要升到无色界，必然对于有色的爱染执着要舍离。所以这边的色欲不是指我们一般讲的五欲哦，不是哦，是指对于物质性的，只要是物质性的爱染必然是要舍离的。那么因为没有了因，没有了色欲，当然就不会感得过，不会感得食色界，眼耳鼻舌身还有色身香味触。好，那扣除了食色界，接着谈为什么没有前五识。论文提到，一缘无故，五识亦无。五识的所依五根，以及五识的所缘五境，因为在五色界中没有，因此呢，能缘取的前五识也没有，发挥不了作用，没有它存在的必要。所以在色界系中，以十八界来谈，只有意界、法界还有意识界。那当然里面的意界严格讲起来，其实也就是只剩下什么第六识。还记得我们之前应该在黑板上有提过吧，我应该是上一份讲义，有没有上一份讲义，我那时候有讲，在无色界是虽然谈意界，也就是说意界的内容虽然可以包含了六识没有错，但是如果谈到无色界中的意界的话，系属于无色界的意界其实就只有什么第六识，因为它没有什么前五识啊，因为没有前五识。好，以上呢是对于界系门，界系门的探讨。附带一提啦，附带一提，因为在这一段的界系门它只有探讨三界系，它没有去探讨是不是有可能是无系的。所谓无系，就是只要某法是无漏的，它就不属于三界系。那事实上意界、法界还有意识界也有可能是无漏性的，比如说圣者的意识，他进了无漏观的时候，他的心精神状态，心王跟心所，就是属于无系的，不属于三界所系。那甚至呢，更严格讲起来，法界中其实也不是所有的范围，法界有四大相，对不对？也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无色界系哦。这边只是大要性的、概括性的讲。举个例子来讲，三种无为法， 三种无为法本质，请问是有漏还无漏？无漏，本质是无漏的，所以它不会是属于三界系的了。好，那因此这边所提的是从比较大方向或者是多数层面来做说明，意思就是说不要误会，往后我们看到如果谈说异世界有不属于三界系的，那不要去认为论文上有冲突，因为这一段论文只从三界系来谈，它不谈不系法。好，那接着谈完界系之后呢，论文接着谈以有漏无漏来做分别，请看记诵。诵曰：异法异事通，所余为有漏。这意思就是说，异界、法界还有异世界呢，它通有漏，也通无漏。十八界中扣除了这三界之外，其余的十五界为有漏，为有漏。好，那么请看论文的长行解释。先解释寄送的前半句，异世异界及异世呢，如果是道地所设的话，这时候它的性质就会是无漏的。意思就是说，当某个友情他在修行圣道的时候，比如说他正进入了在修行八正道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他的精神层面就必然是无漏的，必然是无漏的。那精神层面当然就包含了心王跟心所，那心王主要是指意识啦，不是指前五识。前五识能不能修圣道，或者是应该说我们修圣道是用第几识在修，其实是用意识在修，不是用前五识在修啊。好，所以这边只谈意跟意识，就是意界跟意识界。如果是道地所设的话，道地是因为道地是无漏的，所以只要这两种是道地所设，它必然就是属于无漏性。好，那么除此之外，在其他的情况，也就是只要不是道地所设，在其他的情况，那么意跟意识就会是有漏性，就会是有漏性。好，那么法界若是道地或者是无为，就是无漏性，那么其余的呢就是有漏。那法界中我们提过，它包含了什么？无表色，包含了心所法，包含了不相应行法，还有三种无为法。那无表色中也有可能是无漏的，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道共界，道共界是无漏的。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三种心所，心所如果是道地所设的话，那么它也是无漏的。那另外还有什么？还有就是三种无为法。那至于不相应行法中比较麻烦，比较特别，要特别去判设，有些啦，比如说德，德它有些也是会属于道地，那么这个就等到往后再细谈。这边呢先给一个大方向的标准，法界中只要是属于道地所设，或者是法界中的无为法，那么就会是无漏性。除此之外，其余的就是有漏性，就是有漏性。好，请看到讲义118。那十八界中其余的十五界，它必然是有漏性，必然是有漏性。意思也就是说，以前五根、前五境以及前五识这十五界， 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成就到了哪里，都是什么？有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前一直提过，以有部的认知，即使是佛的色身，即使是佛升起了前五世，佛的前五世哦，也还是有漏的。这也许我们很难去接受，对不对？为什么佛的精神状态前五世怎么会是有漏？佛明明是三漏甚至习气都完全断除了。那至于怎么说它是有漏的标准呢？请先看到讲义117页注脚85。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76。在论文中先说明了有漏法跟无漏法，以十二处来判别的话有哪些，之后第三个问答开始是辨明有漏无漏的基本定义，有看到吗？问有漏无漏其意云何，有看到吗？好，那么回答有很多家说法，比如说第一家是认为只要是能够长养诸有，这边的诸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啦，看这个有情是属于哪一界的，只要能够长养、能够摄意、能够去认持诸有，这就是有漏意。第二个说法是说能够让这三有相续生死流转不绝的就是有漏。好，那第三种说法呢是跟苦集有关系的，它会去向苦或集，或者是会去向世间的生老病死，这就是有漏。那么好，那接着呢我们看到下面有世有的看法，世有的看法这内容上呢跟我们之前俱舍论所提到取蕴的定义是有关系的。好，请看尊者是有作如是说，有漏相者从漏生相是有漏相。也就是说什么是有漏法呢？只要它是从漏从烦恼所生起的，这就是有漏。或者是说它能够生起烦恼，人生漏，那么这也是有漏法。所以它的定义有漏呢有两种，第一种是从所来的原因所探来去做定义，也就是只要是某一法从烦恼而生，它必然是有漏性。所以为什么佛的色身是有漏？因为它是由宿世的什么烦恼而感摄这个一手果报的。好，那么这个说法呢大家可以参考我们的第一份讲义，第一份讲义在说明取蕴的时候有提到，讲义编号001的第26页，这里是在定义蕴处界，定义蕴的内容中顺带提到了取蕴跟蕴的差别。戒品的第一份讲义第26页对于取蕴的定义说明，第一个是蕴从取生，故名取蕴。第二个是蕴属于取，第三个是蕴能生取，这边的取都是指烦恼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漏，看到的漏。所以是有对于有漏的定义呢，与在分别戒品内文定义 取蕴的第一以及第三是相近的，是相同的。好，另外再讲义第五份的118页注脚90，注脚90刮胡一法宝的具色论述内文中有几段标点需要做修正，避免理解上的错误，所以在此顺便提出来。内文第一行提到异界与异世界呢有两类，第一类是无漏的，只要是属于道地所摄。道地所摄它无法让烦恼随顺增长，所以说是无漏。好，那除了道地所摄之外，其余的是有漏，原因是因为他的烦恼会随顺增长。那对于法界，法界后面的逗号请改成冒号，法界冒号有为无漏逗号道地所摄分号，意思就是说法界有分成两种，第一种是有为但是无漏性的，哪些是有为无漏性的呢？道地所摄，那这是法界中的第一大类。好，那第二大类是下面的这一行，无为无漏，所以无为跟无漏中间的逗号请删除。那法界中也有无为无漏的，那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三种无为法。后面就解释为什么三种无为法是属于无漏。第一种则灭无为，因为是烦恼缘而不会随顺增长。第二种是虚空与则灭，这两种无为是烦恼不会去缘取的。所以三种无为法中为什么被称为无漏而不是有漏，它的原因不同。则灭无为是能够被烦恼缘取，但是呢烦恼升起却不会增长。虚空跟非则灭无为是烦恼没办法去缘取，烦恼无法以虚空或者是非则灭无为作为所缘境，所以说是漏不缘，不缘就是没办法去缘取。好，那么另外后面又顺带提到第二个原因，非恶因果故染不缘。为什么说虚空还有非则灭无为是烦恼不去缘取的呢？它的原因是说，因为这虚空与非则灭无为不是染尽因果的缘故，所以烦恼不去缘取。顺带一提，在大毗婆沙论还有顺证理论有提到说，虚空与非则灭无为是由三界的善事，三界修所断的善事所缘的。那这样的善事呢，是一种世俗智的境界，这两种无为法是世俗智的境界。那这两种无为法它不是烦恼也不是修行圣道的所缘境，所以说它非恶，这边的恶就是指染以及净，染净 就是指烦恼跟圣道。好，这样清楚吗？那刮胡二，我们可以看一下普光有去说明在金部譬喻师他的看法跟有部是不同的，请看到注脚九十刮胡二引文的第三行开始，以譬喻部非情五境无学生中十五戒非漏所依皆名无漏。他这边的定义也许反而比较符合我们大乘佛法的认知啊。他认为说无学圣者的身中，无学这边就包含了声闻的阿罗汉、辟支佛还有佛，他们都是无学圣者。无学圣者的十五戒，也就是他的前五根、五识还有他的所造色身香味触这十五戒，因为不是烦恼的所依，所以也是无漏性。所以它的无漏不一定跟圣道有关系，而是什么？只要没有漏就可以了。它的无漏的定义可能会有两种，一种是比较清净、比较殊胜的，可能跟圣道有关，或者跟无为法有关。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从字面上来解释，没有漏就是无漏了嘛。所以无学圣者他有没有漏？没有啊，他没有漏，所以当然也可以称为无漏。好，所以光寂所引用金部譬喻师这看法，似乎反而会福顺我们的认知啊，这边就提供出来让大家参考。好，休息十分钟。